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具备科学精神呢？这个科学精神啊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呢我们可能不是很懂科学，但是呢科学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具备有科学精神呢？好，就是第一个，我们呢要学习，当我们懂公式的时候不代表我们懂科学啊。好，所以呢如果你知道一些皮毛，不代表呢你就懂了全部。再来要拥抱呢各种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要学习大胆的假设，然后对事物呢可以抱持怀疑的一个态度。而最后呢就是小朋友要记得，失败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正面的态度哦。
人间充满着
美好关系，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
好，今天呢，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花儿姐姐继续的带小朋友一起来读这一本好书，叫做《站在伟人的肩上看世界》，听二十位科学家说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读的两位科学家，第一位呢叫做艾萨克·牛顿，他呢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实时思考跟探究的人啊。那花儿姐姐就把艾萨克·牛顿哈，也就是1642年到1727年的这一位科学家的故事呢读给小朋友听。在这世上你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呢？如果有人这么问我，我想我大概会回答是数学。然而其他的科目表现平平，但是数学却是我拿手的科目。你问我是谁？我是艾萨克·牛顿，也就是定义了万有引力定律者。万有引力这个字会听起来有点难，对吧？简单来说，所谓的万有引力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物体都受到了地球重力的吸引而朝着地表往下掉落。举个例子，苹果从苹果树上往下掉的时候一定会掉到地上，这就是受到了万有引力影响所致。听起来很简单吧？我出生在英格兰东部的林肯郡的艾尔斯索普村，虽然那是个小村庄，却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西元1661年，我进入到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就读，当时我主修数学，这是因为受到了深知我热爱数学的家人所推荐的。就读大学时期，我的人生里面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瘟疫。瘟疫是一种很恐怖的疾病，又叫做黑死病，罹患这个病的人都会丧命。当时瘟疫是以相当快的一个速度扩散，所有人都开始逃离城外，学校也关起了大门。我的学校关闭的时候就回到了艾尔斯索普，而回到老家之后，我就不忘持续的钻研学问，并且进行研究与实验。就这么一边沉醉在美丽的风景里，一边进行思索与探求。那一天我一如往常的出门进行思考，当时我正在研究月球运转。我一直对月球围绕的地球运转的原理感到了好奇，我认为月球之所以围绕的地球运转，一定是受到了某股的力量影响，但是我却不知道如何解释那股力量。你能了解那种答案呼之欲出，但就是迟迟无法立证的一种无奈感吧？我就是带着那种郁闷的心情走到了我家后方的小山丘上。山丘上有一棵很大的苹果树，时值秋季，正是苹果熟透的季节。当我行经苹果树下，突然有一颗苹果掉落到我的脚边。那一瞬间，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苹果究竟是怎么样的往下掉的呢？一直以来，我们总是认为东西往下掉是必然的道理。然而，在怎么样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也一定会有它的理由在。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上一定有什么力量使得所有的东西都由上往下掉落。苹果掉落在地上。此时我相信这个理所当然的现象必能够解决我长期以来对于月球运转原理的一个困惑。最后我终于能够在众人面前解说了月球运转的一个原理，那就是万有引力定律。由于瘟疫爆发而返家的这段期间，对我来说是个机会，也开启了新知识的大门。即使到了1667年重返了学校之后，我也持续地进行了那段时间的学问探究。你们觉得科学是什么呢？是否认为科学是很困难的学问呢？其实科学很简单，只要能够确实验证我们生活周遭所发生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科学。不管是苹果掉落，还是雨后出现的彩虹，随着抛物线往下掉的球，这些理所当然的事物在经过了数字的验算以及证明的过程，都属于科学的范畴。而这些同时也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现象。打从以前开始，我只要开始思考一件事，就会全心全意的投入，直到废寝忘食的一个程度，甚至还因此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斯蒂克里博士是我的友人，而这一位朋友不只是有名，头脑也很聪明。有一天我邀请他来家里面吃晚餐，7点用餐正好，我们约7点吧。由于彼此都忙的关系，我们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见面，所幸都还能够抽出时间和这位好友相约，所以我还特别的交代太太要好好的准备晚餐。今天呢吃鸡肉好了， 老婆，晚餐就准备鸡肉料理吧。我看得出来太太也很期待斯蒂克利博士的到来，毕竟这位好友已经好久没有到我家露面了。我回到研究所继续整理前一天的研究问题，可是说来真奇怪，虽然这问题有点复杂，但也不至于让我花了老半天还是找不到解答。满脑子只想着找出解答的我，居然就忘了约定好的时间。哦，终于解决了，得赶快回家才行。我赶忙的收拾一下，就立刻的冲回家里。进到屋里，赫然的看到了斯蒂克利已经坐在餐桌旁边，我只好赶紧的入座。等我就坐完毕，打开放在我面前的餐碗一看，里面里头的鸡肉料理只剩下了鸡骨头。我傻傻的搞不清楚状况，拍着膝盖如此说：“哦，原来我们已经吃过晚餐了。我看今天的晚餐大概不够多，我还觉得肚子有点饿呢。”斯蒂克利看我搔头傻笑的我，忍不住伸出舌头来取笑我，并且告诉我说：“哎，吃过晚餐的是我，不是你，是你太晚回家，我就先吃饭了，傻瓜。”听了斯蒂克利博士这么说，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并且请太太重新的帮我准备晚餐。搞了半天，原来当时我满脑子就只想着解决学术问题，才会发生这种哭笑不得的小插曲。
生命真光已经来爱你，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田野蝴蝶翩翩，青山绿水蓝天，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大雪过后就会春天，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我在盼，我在等，虽然大雪纷飞，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啊说的这个故事呢，就是取决于听二十位的科学家的故事啊。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艾萨克牛顿的这个故事，会不会觉得很有趣呢？就是他请啊这个朋友来吃饭，结果呢哈、啊、他以为呢哈、啊、这个大家已经吃过了，事实上呢其实并不是啊。好，那接下来花儿姐姐呢继续读第二个人的故事，叫做亚历山大格拉汉姆贝尔，他呢关怀弱者的心。花儿姐姐把这故事读给小朋友听哦。近来的电话机已经有很大的发展，每当看到了新的电话问世，而且声音也更加清楚的时候，我的心里不止感到高兴，而且也很激动。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就是我发明电话机的啊。没错，我就是发明电话的贝尔。当然在我发明电话机的时候，并未想到电话机能够演进到现今的手机或者是无线电话，但是现代人使用的所有电话机材原型就是属于我的发明。我总是充满了好奇心，从小时候就喜欢读书，而且一直很想见识这个广阔的世界。比起跟朋友打打闹闹，我更加喜欢一个人读书与思考。促使我发明电话的契机，那么起始于一个很单纯的理由。当时由于父亲呢在聋哑学校担任教职，所以我的朋友多是一些有聋哑障碍的孩子们，他们听不到声音，也无法说话。虽然这些聋哑朋友多属于先天性的聋哑，但其中有一些部分是因为后天生病才会产生了听觉障碍，无法正常听或者是说的他们，经常受到他人的冷落与霸凌。我便想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成为支持他们的力量。于是后来我开始在波士顿的聋哑学校教书，因为他们听不到也没办法说话，所以我教聋哑学生从嘴型来学习简单的发声。这些孩子们平常苦于无法和人对话，在课堂上都相当的认真学习。哦，真想让他们听听声音的美好，难道就没有什么好方法吗？我心里一直在想，不管是森林里的鸟啼声，还是风吹过的声音、雨声等等，大自然中有太多美好的声音，我好想让他们都听见。就在此刻，我脑海里突然闪过了一个念头，对啊，那就由我来制作可以传送声音给孩子们听的东西吧，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传递人跟人之间的对话还有声音。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个突然冒出的灵感要如何付诸实行，例如要用什么东西来传递人与人间的对话，又要如何把这些对话传送到远方去。这便是我开始构思电话机的开始。我不是天才，但是付出了许多的努力，只要我努力能够为这些聋哑的孩子们带来希望跟快乐，我就感到了满足。我查了很多的资料，也做了很多的功课，一直研究呢将人声转化为信号并且传送出去的方法。
哎呦，这样不行啦，老师，你平常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在研究聋哑人士的一个发声方法，要是啊连这种传送声音的方法研究下去的话，你肯定会累倒病倒的啦。
周遭的亲朋好友都为我担心，不过由于我不止花费心力在电话的发明上，也有不少人窃窃私语，都认为我绝对不会成功。然而我并未因此而放弃。
哼，想说什么就随便你们去讲吧，我绝对要成功研究出传送声音的方法。
我这么告诉自己，鼓励着自己，只要感到疲累的时候，就回想一下那些聋哑孩子们的模样，重新振奋起来精神，继续的加油。只要我制作出来的东西能够成为那些孩子的希望，我就感到一切满足。那些孩子们可以说是我每天遭遇到瓶颈或失败，支撑我再站起来的力量。
成功了，我做到了。
虽然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我总算成功地研发出电话机。当然我所发明的电话机的声音清晰度不能够与现代的电话相比，当时的电话体积既大，重量也重，而且在通话的时间也有不少的杂音。尽管如此，我仍旧相信我所发明的电话一定能够成为支持聋哑人士的力量。对我来说，这电话机代表了我希望聋哑人士听见声音的心愿，同时也是我倾全力所研发出来的珍贵成果。在成功研发出电话机之后，我在日记里面这么写着，找出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全心努力去做，那么一定就会有所成就。 就像我研发电话机的过程一样，不管是谁，只要全心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当然，光是努力并不能够代表能够百分百的成功。电话机一研发成功，我马上就去申请了专利。事实上，德国的艾利普赖斯还比我早发明出电话机，但是取得专利的是我。
早已
哇，小朋友，今天听完这两个故事哈，你会不会被这两个科学家他们所做的事情所感动呢？特别是这个贝尔的故事啊，让我们都很想成为科学家，为这个世界呢带来改变。好，那到底要怎么样成为科学家呢？曾经史蒂芬霍金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呢，你记得仰望星空，不要老是呢俯视你的脚步，要试着理解眼前的事物，探索宇宙为什么存在，要保持好奇心，不管你生命的历程有多么的艰难，你总是能够做些事情并且有所成就，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所以花儿姐姐呢要鼓励小朋友，怎么样成为一个科学家呢？就是要努力的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呢要学习，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重复，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然后让我们呢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放弃，记得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好好的打好科学的基础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